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小妇人的故事要进入最后结局了，今天是19集。我们会听到贝斯被传染了猩红热，梅格和乔本来想写信告诉妈妈，可是后来收到从医院寄来的信，说爸爸的病情本来稳定了却又恶化了，这下他们更不敢把贝斯生病的消息告诉妈妈。姐妹们要怎么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小妇人19集，雪上加霜。梅格告诉艾美，她必须先去马驹姑妈家住的时候，艾美一直跺脚，坚持不肯去。
不要，我不要，那个马驹姑妈比老虎还恐怖，如果真的要去她家，那我宁愿被传染猩红热好了。
梅格忍不住责备艾美，
艾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艾美听了以后，用双手捂着脸，伤心地哭了起来。
她不想嘛。
这时候萝莉刚好来了，她轻轻抱着艾美的肩膀，一边劝她，
艾美，如果说你去马驹姑妈家的话，我会每天去那里看你，然后再带你去散步，坐马车兜风。而且啊，马驹姑妈也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她只是外表看起来比较严肃而已。
可是姐姐都没有去，我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待在那里了。
那我就每天去找你，告诉你关于姐姐的状况，哎，这样不就好了？你说对不对啊？
真的吗？你真的会每天来找我吗？
会啊。
那贝斯姐姐一好了就会马上带我回家吧？
当然咯。
哦，那我就去吧。
才刚说服艾美的萝莉立刻去找班斯医生过来。医生检查过贝斯之后，脸色沉重地说，
贝斯应该是得了猩红热，不过还不严重，但是为了预防万一，还是要让艾美先吃预防药吧，再把她送到别的地方会比较好，因为呢，还要在一两天之后贝斯的病才会发作。
诊断确定贝斯得到猩红热之后，艾美必须马上送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艾美跟着萝莉和乔一起去马驹姑妈家。马驹姑妈好奇地问着，
哎呀，这回又发生什么事啦？怎么连艾美都带来啦？
乔吞吞吐吐地把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都告诉姑妈。
我需要留在家里照顾贝斯，暂时没有办法来这里，对不起。
马驹姑妈好像很心疼，但是嘴巴还是念念有词地说，
哎呦，你们家怎么会发生这么多让人忧心的事啊？哎，这种事都专门找上穷人呢。
贝斯的病情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可是班斯医生叫汉娜阿姨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梅格和乔，因为他担心如果贝斯知道实情，他的病情可能会更严重。不过梅格和乔都已经知道贝斯的病情非同小可，因为罗伦斯爷爷叫罗莉不要来探病，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不止如此，连金叔叔都担心他们家的小孩被传染，他们也叫梅格不要照顾贝斯。而贝斯的病势真的越来越严重，他全身就像火炉一样滚烫，嘴里经常喊着，
妈妈，妈妈。
汉娜阿姨，要不要跟妈妈说实话呢？
梅格小姐，
就算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她还是得留在那里照顾先生，没有办法赶回家，这样会让她更担心啦。所以还是等贝斯小姐好一点再跟她说哦。
汉娜阿姨要梅格过一些时候再说。梅格很难过，却不敢在信里提到贝斯生病的事，而乔不分昼夜守在贝斯身边照顾她。因为贝斯很能忍受生病的痛苦，所以让乔并不会觉得照顾他是很累的事。尽管家人都很关心贝斯，也很用心照顾他，但是贝斯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他已经不认得身边的人，而且还不断的发烧，一直说着梦话。
可怜的贝斯，恐怕不能再等了，要赶快发电报叫妈妈回来才行。要是妈妈回来，可能还有办法救贝斯。
乔用手遮着脸，伤心地哭了起来。
好吧，现在必须让妈妈知道贝斯生病的事了。
梅格和汉娜阿姨看到贝斯这么憔悴的样子，也都没办法再等下去，他们决定要发电报给妈妈。不巧的是，就在这时候又有一封信送到家里来，信中提到让人伤心的消息，说马趣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所以马趣夫人暂时还没办法回家。梅格叹气地说，
那么还是不要告诉妈妈好了，她已经为爸爸的事那么烦心，要是再听到这个消息，我怕妈妈也会病倒。
大家都非常的忧心，以前充满欢乐的马趣家，现在却好像笼罩着一片不幸的阴影。贝斯感染猩红热的消息一传开，邻居们都很替他担心，不只是邮差叔叔，还有送牛奶的伯伯、面包店的阿姨和肉店的叔叔们，大家都在祈祷，希望善良的贝斯能赶快好起来。大家都很惊讶，平常看到陌生人就容易害羞的贝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跟邻居变得这么的熟悉。虽然家人和邻居们都很为他担心，但是贝斯的病情一样没有好转。海梅尔阿姨更是不停地流着泪，她每天都对贝斯的病况感到忧心不已，也很自责。班斯医生每天都来家里看诊两次，虽然汉娜阿姨和姐姐们都轮流熬夜待在贝斯身边照顾她，但是贝斯的病情却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转眼间进入暴风雪侵袭的十二月，每当冷风嗖嗖吹来时，马趣家的门窗就会不停地摇晃，让这个欢笑声骤然中断的家庭更加冷清。有一天替贝斯看病的班斯医生摇了摇头，悄悄地把汉娜阿姨叫过来。
还是要赶快联络马趣夫人才行。
汉娜阿姨听到班斯医生这么说，忽然感到全身无力，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
可怜的贝斯。
乔的脸色也变得铁青，站着一直发抖。没多久，他冒着大风雪往外跑，只想赶快去发电报给妈妈。不久，乔回到家，正脱下外套的时候，罗莉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信的内容是说马趣先生的病已经好转了，大家可以放心。乔听了以后虽然很高兴，但脸色马上又变得很凝重。
乔，你怎么了？贝斯的病情又恶化了吗？
罗莉，怎么办？贝斯医生刚才叫我去发电报给妈妈，我刚从邮局回来，现在贝斯都不认得我们了，爸爸妈妈又不在家，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乔，你不要这样啊，要打起精神来啊。
可怜的贝斯，连上帝都不让爸爸妈妈回到你身边。不过，我不会放弃贝斯的，我不会让他就这样死的。
贝斯不可能死的，像贝斯这么善良的女孩，大家都这么爱她。上帝不会这么快就把他带走的。
罗莉轻轻拍着乔的肩膀，说了这番安慰他的话，而这番话为乔带来一股很大的力量。
你说的没有错，罗莉， 上帝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贝斯带走的。
当然，这样才像你。哎，再过不久，马驹夫人就会回来了。
你说什么？为什么你说妈妈要回家了？你指的是我刚刚发电报给妈妈这件事吗？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们，真的很对不起。其实啊，我昨天就已经发过电报了，因为我从布鲁克先生那里得知马驹先生的病情好了很多，所以和爷爷商量之后，就决定要发电报请马驹夫人回来。为了要给你们一个惊喜，所以我才没有说。现在啊，马驹夫人应该在火车上了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等到明天凌晨火车到达的时候，就会去接她。
是真的吗？萝莉，真的很谢谢你。
乔急忙跑出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汉娜阿姨。接着他又跑上二楼去，跟梅格说这件事。
乔，是真的吗？
梅格的眼里闪着泪光，他刚才还在担心贝斯的情况，因为班斯医生告诉梅格，今晚是关键期，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要立刻通知医生，医生就会马上赶过来。贝斯睡得很熟，什么事都不知道。以前弹着钢琴的漂亮双手，还有像水蜜桃一样的脸蛋，现在都变得很憔悴。而原本像清晨露珠一样明亮的眼睛，现在根本张不开了。乔握住贝斯瘦弱的小手，大喊着：
贝斯，你要加油，妈妈就要回来了，你一直想念的妈妈就要回来了。
但是贝斯只有稍微动了一下嘴角，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梅格跪在贝斯旁边，用哽咽的声音祈祷着：
上帝，只要能救我贝斯，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抱怨。现在我终于了解，不论有多穷困，只要全家人能够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上帝，求求你不要把贝斯带走。
渐渐深了，时钟已经指向十二点。一直守在贝斯床边的梅格和乔，心里突然浮现一股不安的预感，因为贝斯睡觉的模样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
贝斯是不是死了？
妈妈，请你赶快回来吧。
到了凌晨，萝莉驾着马车去火车站接马驹夫人。秒针的声音传遍家中的每个角落。已经过了三点，马驹夫人还没出现。乔一直望着窗外，心里非常焦急。
会不会是爸爸的病情又恶化了，所以妈妈不能回来？
突然间，窗那边有声音传出，乔吓了一跳，赶紧回头看。他看到梅格就靠在贝斯旁边，并且发出哽咽的哭声。这一瞬间，乔全身的血液好像凝住一样。乔带着恐惧的心情跑过去看，
贝斯死了。
贝斯看起来的确跟平常不一样，原本因为发烧而涨红的脸庞，这时候变得没有一丝血色，那张小脸显得特别苍白。乔在贝斯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可怜的贝斯，你好好走吧，将来天国再见了。
乔用眼泪跟贝斯道别，而汉娜阿姨听到以后非常的吃惊，赶紧跑过来仔细听着贝斯的心跳，还抓起他的手腕检查脉搏，最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现在好像是已经度过危险期的啦，你们看，贝斯小姐的烧退了，她只是睡着了而已啦。
这是真的吗？
在故事中，我们最后终于听到贝斯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而爸爸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而被送到马驹姑妈家去寄住的艾美又什么时候才会和姐妹们再团圆呢？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小妇人的故事。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